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啊，在座的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希望自己有难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的路上，难处就像我们的伙伴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神也并没有因为我们信他而把这个难处挪去，甚至有时候我们发现平白无故的神就把这样的一个难处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经历。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是特别是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常常问神为什么这样。那神，你不是赐平安的神吗？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为什么让我们常常经历这些难处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主耶稣有一个答案，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想想，没有难处根本就谈不到忍耐，没有难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忍耐，所以只有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会忍耐。在忍耐当中，我们生命更加成熟，信心更加的坚固。神让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原来是要我们得益处。在这条生命路上，我们可以走得更加的坚定，更加的扎实，也更有信心。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前面8到16节提到那个寡妇。神让这个寡妇坛里面的这个面不减少，瓶里面油不短缺，就是这个寡妇。神当初借着以利亚把这个恩典临到的寡妇，这个寡妇呢也接受了。那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神要透过难处来操练这个寡妇的信心。不仅操练寡妇的信心，其实也在操练他的仆人以利亚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信心，经文就是列王记上的17章17到24节。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到你的神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求你来亲自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地来仰望你。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第一个方面，信心的祷告。第17节说，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已是身无气息。我们刚才说这个妇人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寡妇。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前面8到16节那个寡妇经历了绝处逢生的那个神迹。这个寡妇刚刚领受了神的恩典，不久家中就突然遭遇了这么大的变故。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和自己相依为命的这个儿子突然就死了。这样的事，就是今天无论我们谁遇到都难以承受，这个打击是太大了。我们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发生。那么这个寡妇也在问，寡妇怎么问呢？她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吗？我们看寡妇这句话里面向我们透露这些信息，说这个寡妇以为是儿子的死完全是因为以利亚造成的，是你以利亚来了以后造成的，他在埋怨以利亚。其实 这个寡妇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其实常常的有。我们人有一个特别弱的地方，就是特别容易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好。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这样，就别人对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那么多帮助我们只要有一次做的我们不满意，没有做到我们的心意里面，我们可能马上就会翻脸，前面的好都忘记了。这个寡妇啊，她的儿子突然死了，这个时候她完全忘记了当初以利亚的到来才使她和她儿子继续能够活下去。现在她把神的这个恩典早就忘到了脑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以利亚来了以后才使得神想起了他的罪，想起了这寡妇的罪，才导致了儿子的死。这里面他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因着以利亚的来想起了他的罪，他以为这个如果以利亚不来，神想不起他的罪来，他对神还不是认识得很深，他不知道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没有神不知道的事。第二方面，他知道说儿子的死与他自己的罪有关系，他知道就是人犯了罪以后神必然会追讨。像这个寡妇呢，对神认识一点又还不是很认识得很深，他不知道的是我们有时候遇到难处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是神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因为神有特别的一个心意和计划在我们身上。在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九章一到三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会遇到特别大的患难，遇到特别大的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让弟兄姊妹祷告，好多弟兄姊妹说，他又犯罪了。其实不一定，神要特别借着给我们的患难，神要彰显他自己的作为，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他的大能。寡妇因为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才埋怨以利亚，是以利亚来了以后让神想起他的罪，才导致神惩罚他，让他儿子死了。面对妇人的埋怨，以利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二十节，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是他的儿子死了吗？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利亚也糊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也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到来才导致了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以利亚的身上看到了非常可贵的一点，以利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知道怎么做。那以利亚是怎么做的呢？祷告。十九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上，放在自己的床上，然后祷告。以利亚听到寡妇的埋怨，没有为自己分辨，没有争辩，而是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然后祷告神，呼求神。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平时遇到事的时候，当别人埋怨或质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辩解呢？ 我们可能会慌乱，我们可能会失去理智，但是以利亚没有，以利亚现在非常冷静，他知道怎么做，所以他立即伏伏在神面前来求告神。弟兄姊妹，其实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在好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发生这么大事，以利亚 也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像以利亚一样，我们虽然不明白，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来祷告他，求神来解决这个恐惧。那以利亚为什么这么冷静呢？为什么平时我们就冷静不下来呢？为什么以利亚首先想到的是祷告神呢？这个一定与他平时的这个操练，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以及他的信心是有关系的，这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平时要养成一个习惯，大事小事到神的跟前去祷告。正因为如此，以利亚就凭着信心来祷告。二十一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弟兄姊妹，以利亚这个祷告非同一般。我们今天可以祷告，因为有先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以利亚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祷告，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没有这样的神迹。他为什么能够想到求神让这个灵魂融入自己这个孩子身体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常常为一件事祷告，但是我们有时候很难坚持下去，特别是祷告神不应允的时候，祷告一天神没应允，一个月没应允，一年还不应允，可能我们就会放弃，就不了了之。但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是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神，这是恒切的祷告。第一次伏在孩子身上求没有成，第二次再求没有成，连续两次都没有成，但是以利亚没有放弃，第三次再求。以利亚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并不是说他要强迫神必须这样做，也不是妄求。神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什么叫妄求呢？那就是动机不从的这儿去求，那就是妄求。这儿的求，神肯定不会应。那么以利亚这个求不是妄求，他知道神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这也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他不是强迫神，不是妄求，他是对神有信心。我们好多时候祷告祷告不了了之，其实说白了是信心不够，缺少信心。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芥菜种有多大？我们种菜都知道，芥菜种很小很一点。但是神说，就芥菜种那么一大的一点信心就够了。如果我们 让这座山挪去，神也必用他的能力把 这座山挪去，是必然会应允。说明我们平时祷告神不应允，可能我们连那个芥菜种那么大一点信心都没有。那我们跟神求，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哪怕就把这么大信心给我们，我们都感谢神。正是因为以利亚有这种信心的祷告，神垂听，神应允，神也成就。所以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个使人复活的神迹，没有先例， 但以利亚凭着信心求，求神让这个孩子灵魂重新回到他的身体里面，让孩子活过来。那以利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前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也没有这样的协议，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个信心从哪来的？因为他相信神的大能，他相信与他和神的这个亲近是有关的。一个和神非常亲近的人，他一定非常相信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骨子里面去相信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以利亚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马可福音10:27主耶稣说的，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候啊，真的也像这个以利亚一样，遇到事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明白，也问神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凭着信心去求，恒心的祷告，不放弃。23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以利亚刚才是信心的祷告，神成就了，现在以利亚是信心的宣告，看哪，你的儿子活了。不仅是向这个埋怨的这个寡妇宣告，其实以利亚是向世人宣告，神有能力，神行事不可测度，唯有神能够使人复活，唯有神是生命的主。所以以利亚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有一个看见，他是明白，他是知道神可以使死人复活，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神，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真的应当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大声地向世人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他受死、埋葬、复活，他胜了死亡，他定义要将所有信他的人拯救过来，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真的无论何时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像以利亚一样，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第一方面，以利亚信心的祷告。我们分享第二方面，信心的仰望。我们说这个寡妇啊，真的有福，她是个外邦人啊，在当时神还没有把这个救恩普遍的领到外邦人，但是圣经里面已经向我们逐渐的启示，神的救恩是会领到外邦人的。比如说那个妓女拉合、路德，这些都是外邦人，但是神就是拣选了他们，让这些以色列人明白，当他们不忠信神话语的时候，离弃神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恩典领到别人，神的恩典绝对不会浪费。我说这个寡妇真的是有福的，先前在我们吃了死了就死吧的这个绝望的情况下，神的恩典领导，这一次呢，儿子死而复活，他这一次真切的经历了神。所以24节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都经历过难处，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经历难处以后啊，每一次有什么样得着？你看这个寡妇啊，她经历了这么大的难处，她有得着。她说：“我知道。”她现在说：“我知道。”她明白了，她现在真的明白，神借以利亚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句句都是真的。先前寡妇在干旱无雨的情况下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神使他坛里面的面不减少， 瓶里面的油不断缺。神借着以利亚这个器皿将恩典临到了这个寡妇，这个寡妇呢也凭着信心接受了神。现在这个寡妇又亲眼目睹了神如何在他眼前行的这样一件神迹，他的儿子如何的死而复活。这个寡妇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越来越明白靠自己根本没有盼望。我们好多时候觉得自己能做，但是有好多的事我们无能为力。尤其在死亡面前，无论一个人有财富有多少，无论一个人地位有多高，死亡面前无能为力，总有我们做不成的事。所以我们自己是没有盼望的，唯有神，唯有神才能给我们带来光明。这也是这个妇人这次经历当中看到的，在人看来苦难的背后，原来都有神的祝福，都有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妇人经历啊，我们以后真的要记得，在难处面前我们冷静下来，第一时间去神的面前去祷告，不要埋怨。寡妇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相信在她以后的这个生命当中，她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她也学会了更加坚定的以信心来仰望神。所以这是寡妇得到的信心的仰望。在希伯来书的10:23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谁是应许我们的？神。那神是信实的，神的话是真的，神的应许凡是到了时间没有一个不应验的，包括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 埋葬复活升天都100%应验。那现在有的还没有应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时候一到我们相信必然应验。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还会再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带来恩典，是带来拯救，但是他下次来不是拯救，是审判。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信他的活着的被提，死了的复活见他，这是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今天神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以利亚的宣告，再次让我们知道神是使人复活的主，神是复活，神是生命。他向我们启示将来我们一个一个的都会死而复活去见他。以利亚把这个死去的孩子抱在房间里面，凭着信心祷告神，因为他相信有能力，神有能力使这个孩子复活。神让寡妇经历这一切是要操练他的信心。神也常常把环境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神给我们艰难的环境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学会忍耐，学会更加的信靠，学会和主亲近。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感谢神，神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不仅要以信心来仰望我们的神，而且要在圣当中大声的宣告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信他就有盼望。所以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苦难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主，你透过这些苦难要操练我们， 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学会来坚定地仰望你，在艰难当中来亲近你，来祷告你，来信靠你。主，我们谢谢你，就求主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来经历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